在一部说书，一部说书它是这件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书，它就体现了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他经常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会提到教会，提到家庭，他这样一个关系，尤其提到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是经常用这个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样一个一个关系。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使徒保罗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很有意思，他们有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是特别好的，他们互相的有这个纷争啊，互相的排斥啊，我们说这个互相排斥，后来保罗就用这段经文呢来告诉这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为什么不应该互相排斥这样的关系呢？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他提到在这个在教会提到耶稣，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在五章也提到了家庭的和睦是怎么样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中间的隔断墙都打断了。所以呢，保罗就强调在以弗所书强调这一个和睦的一个话题。我们说这个基督徒要看以弗所书的时候，能会提炼这个教会和耶稣的关系这样一个奥秘。还有呢，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家庭这个关系也是一样的，也是要和睦的原因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些中间的隔阂呀全部拆断了。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在提醒犹太人和外邦人应该有一个在尤其这个信靠耶稣的人是关系应该是非常和睦的，原因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叫和睦相处，基督成就了和睦，是耶稣基督成就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说我们今天坐在教会啊，我们每周可以在一起来坐在一起啊，一起聊天，一起来学圣经啊，一起祷告啊，这些事情都是耶稣基督自己做成的。我们是完全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耶稣基督成就这件事情。我们看几件事情，我们说和睦相处，基督成就了和睦，是耶稣基督成就了。第一，我们看这互相敌视的犹太人是互相敌视的。你说为什么呢？你看在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本身是异邦人，提到这个这些外邦人是就说这个你说是异邦人，那身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这是指的是谁？犹太人。我们知道割礼不会叫人信主，割礼是做这个一个记号，是给犹太人一个记号。他说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讥刺你们是未受过割礼的人。所以这个犹太人就是不愿意接受外邦人，原因是什么？他们是受过人手的割礼，所以这个一般情况下他们会看不起这个外邦人，觉得你们外邦人是不配得的，你们外邦人和这个我们的福音呢，你们就是不配得的。他说这个讥刺你们是未受过人手的割礼，那是你们没有基督，是以色列国以外的人，与盟约所应许的好处无有关系。其实我们从前，我们和这个福音呢、和这个耶稣基督啊，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与盟约所应许的好处无有关系，无有指望，活在世间以为没有天主。他说这个就是外邦人与这个盟约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这个盟约是开始是给犹太人的。看一下创世纪的17章15节到19节吧。天主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撒拉不可称再称撒拉，当称撒拉，我必赐福于他，必使他从你生一子，我必赐福于他，使他做列祖的母，必有许多的国从他生出来。亚伯拉罕夫妇在地暗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子吗？ 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天主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天主说，你妻萨拉定然从你生一子，你去与他起名叫以撒，我将与他并他后裔立我约为永远的约。在这里天主给这个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是什么样的约？是永远的约。这个以撒说，以撒要生一位子吗？从以撒、要从这个，他说你妻萨拉定然从你生一子，生一个孩子叫这以撒，我将与他立他的后裔立我约为永远的约，是一个永远的。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说这个亚伯拉罕对天主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拉罕其实明白这件事情吗？我觉得亚伯拉罕不一定明白这件事情。亚伯拉罕不是特别明白。在21节也是又提到，他明年到这时节，撒拉必从你生以撒，我要与以撒立我的约，也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天主与这个亚伯拉罕立这个永远的约。你说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和外邦人有关系，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没有看到和外邦人有关系。看这个摩西的约也是跟外邦人没有关系的。看一下19章，就是出埃及记的19章，在第5节说，现在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虽然普天下人都属我，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们为我业的民。在这里我们说，他也提到了普天下的人，但是呢也是提到了与摩西所立的约。他说，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为我业的民。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这个天主拣选的一个民族。大卫的约也是一样的。看一下撒母耳下的七章的16节，在这里，这是天主给这个大卫立的约，你家和你国必坚稳到我前，直到永远，你的国位必坚定到永远。在这里我们说，他说他的国，他说这个大卫说你的国，其实我们知道并不是大卫自己的国。在这里我们知道他是也是说到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和外邦人有这个约的一个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看一下23章，在撒母耳下23章，第5节，圣经说，我家在天主面前，岂非如此？天主与我舍立永约，这约与凡事坚固稳定，终不废坏。一切救我的事和我的一切情愿，主岂不成就吗？所以在这里也是提到了，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大家可以看一下，应该是在罗马书的九章的第4节，圣经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天主的子民，天主的荣耀，盟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天主，在万物之上永远可赞美的，阿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中，这个立这个约就是给犹太人的。你说和我们外邦人几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你经常提到这个说给犹太人立的约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也是一样的，他们觉得我们和他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应该看到15到16节，加拉太书三章15、16节，圣经说，弟兄们，我今且照着人的话说，人既立定了约书，就无有敢废弃加增的，所应许的话是向着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应许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经常说，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大卫的立的约，跟摩西立的约，所以说应许的子孙。你看下面说， 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这人就是基督。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的时候，他们犹太人是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知道这个之前立的约就没有提到外邦人，但是在加拉太书提到了约是谁，提到了耶稣基督，提到了耶稣基督，对吧？他说乃是说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这人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说立这个约跟这个外邦人也有关系。所以这个犹太人在这个在这第十这个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只想到从前了。我们知道从前这个其实在这个亚伯兰之约、大卫之约、摩西之约的时候，看不到和外邦人有关系。但是我们一看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发现我说这个约给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他们是这些犹太人是敌视这个外邦人，他们觉得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是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就提醒他们，使徒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你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是外邦人和你们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书提到了耶稣基督，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在这里在这个加拉太书另外一章也是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个犹太人是他们的错误是互相敌视，他们觉得这外邦人不配得的。其实我们说这个其实犹太人也是看不起这个外邦人的。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去的经过那撒玛利亚的时候，跟那个妇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妇人觉得很奇怪，说的哎，你是个犹太人，怎么和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说话呢？所以我们说这个这是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就解释这方面的事情。他说从前是从前和这个看着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发现后来发现这个是有关系的，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第一次的犹太人他们的错误是在这里。第二我们说这个你说这个基督徒外邦人为什么要和这个犹太人要和睦相处呢？因为在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有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保罗在这里也是提醒他们，你们要这个和睦相处。为什么要这样呢？看一下十三节，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圣经说：“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基督耶稣，因他流血的功劳，已得亲近了。”他说：“我们从前是远离天主，意思是我们从前我们不知道啊，后来怎么样？”他说：“现在靠着基督耶稣。”因他什么留学的功劳已得亲近了。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他就提醒这些事情，看一下以弗所书的一章七节，以弗所书的一章第七节，圣经也这样说了：也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因他爱子留学得蒙救赎，得免罪过。我们说从前和我们没关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我们这个关系就拉近了。我们从前就远离他，现在我们就靠他流血的功劳，他的宝血来后，然后这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一章，哥罗西书一章的十四节，在这里又提到说，我们因爱子得蒙救赎，赦免罪恶，这都是靠他流血之功。所以这个我们因这个爱子指的是谁？耶稣基督。我们借着这爱子的流血，耶稣的天主的爱子耶稣基督得蒙救赎，赦免罪恶，这都是靠他流血的功劳，靠着耶稣的流血然后赦免我们的罪恶。看一下一章的二十节也提到了，又因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物无论在天上的在地上的都因他与自己复合了。你们从前作恶远离天主，心里与他为敌。我们说这个我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之前呢， 我们就是天主的敌人，我们天主的敌人，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耶稣基督把这个我经常会说这个说这个圣灵是中保，就是和好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前是我们远离天主，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我们的罪恶洗净，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是圣洁的、公义的，我们从前不能来到，现在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了。在希伯来书九章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22节，圣经说，按律法主物大概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没有流血就不能赦罪了。我们说这个罪必须用血来赦免，罪必须有后果，必须用这个生命来代赎的。就像是我们会说这个一个人犯了罪，他必须怎么必须被坐监了，但是呢有一个人要这个代替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我说我犯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罪，我必须去这个监狱呢。但是后来这个有一个人突然间站出来说，我愿意替这个人坐牢，我愿意代替他。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就后来把我这个释放了，把他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我们说是完全靠他流血的功劳。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哎呀我的孩子犯了罪，我愿意代替他。这个不行，为什么？我自己也是个罪人，必须一个完美的耶稣基督他才能代替我的罪。所以这个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可以这样做。耶稣基督自己他是无罪的，他这个和我们的区别在哪里？耶稣他没有肉身的父亲，他不是从这个他这个称为肉身，他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是区别，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生下来我们是有罪的，你说为什么呢？我们有这个遗传性的罪，有遗传性的。一看孩子，一看我儿子，现在我能发现这个和我一样。为什么？罪是有遗传性的，一看他我就知道，哎呀我从前我也是那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罪是有遗传性的，必须有一位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只有谁？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他是个门，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说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别的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进去。有的人会说，我可以靠我的善行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呢，但是不是的，善行不能来到主的面前。主在耶利米书他说，我们的善行在主面前算像一个什么？像一个肮脏的衣服一样，就不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善行，必须靠耶稣基督他的流血的之功。所以我们说这个使徒保罗劝这个犹太人的原因是，我们为什么和外邦人和睦啊？和睦的原因是靠耶稣流血的功劳，把这些事情完全就打破了，打破中间的隔断墙啊！我们这个信靠他，并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完全信靠耶稣基督。说到这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和睦的相处。为什么？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每一个人都一样。你说这个这个人我这个看着他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发现你跟他在一起，天天在一起有一个月，你发现他也是个罪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功劳才能来到天主的面前。所以使徒保罗劝犹太人和外邦人应该和好，不是你那个肉体方面的隔离，那个不算了，那是完全靠着耶稣基督的，完全靠着耶稣基督。从前是从前没有从前觉得是和外邦人没有关涉啊，后来发现耶稣基督他的流血把这个事情完全就打破了，给这个基督有关系的。这是第二，我们说和睦是靠着耶稣基督流血的功劳。第二我们说是和睦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这样的事情，成就了和睜。也在13节，圣经说：“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基督，因他流血的功劳，已得亲近了。”从前远离天主，怎么现在靠着耶稣基督？ 十四节说什么？他叫我们和好，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垣。在这一方面说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和睦，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和天主的关系应该和睦。为什么？耶稣基督把这个墙拆断了，隔断墙拆断了，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从前就是天主的敌人。看一下罗马书十，在五章十到十一节，圣经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得与天主相合，如今已经相合，岂不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吗？不但如此，我们既靠我主耶稣基督得与天主相合，也因他以天主为荣。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从前我们就是天主的敌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天主的敌人。为什么？我们只会背逆天主，我们只会背逆他。但是呢，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和睦，可以直接来到天主的面前。我们从这个旧约的一个角度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有这个祭司可以敬拜主。二十八章看一下三十五节。亚伦在主面前侍奉的时候，必穿着袍，使他出入圣所有声音，免得死亡。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犹太人他们有这个帐幕，帐幕里边只有谁可以进去？只有亚伦可以进去，这个别的人是不可以进入的至圣所。为什么？只有这个大祭司可以每年可以进去一次。在这里你看到很有意思的，他这个最后一个帐幕，他的至圣所里是任何人不可以进去，是亚伦可以进去的，大祭司可以进去的，这个外边的人是不可以进的那个至圣所的。你看他们穿的衣服什么，就让是亚伦死里边也不能进去抬他。为什么？你看他穿的什么，这袍是他出入圣所有声音，就是说这个亚伦穿的衣服有一个铃铛不停地响。他这个在这个旧约的圣经，他们在至圣所里工作的时候，亚伦是不停地在这个工作，不能这个停下来，在这个至圣所来回走动的。这个声音外边的人可以听到的。还有呢，他这个他有声音免得死亡。如果这个听不到声音的时候怎么样？他有个绳子是在外边的，在这个外边这个有一个绳子很长的。如果亚伦死里边了之后，他们用什么方法？用这个绳子把这个亚伦就拉了出来。为什么他不能进去？原因是这个至圣所是非常直言约柜的基路伯是在那个地方，是代表天主的同在，所以呢外邦人不可以进去，必须借着祭司来敬拜主。他们有什么事情呢？交给祭司来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先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怎么？然后在这个为这个所有的人的罪就这个承认，然后就献祭。所以这亚伦是这样的工作，他那个衣服上带着铃铛啊，来回响的。如果不响了，他死在里边，然后外边的人把亚伦就拉了出来，就是外边的人是不可以进去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说旧约的人呢，是不可以随便进入这个幔子内，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也可以说是他们敬拜主的时候，必须借着祭司来敬拜主。你看一下，在希伯来书九章，看一下九章七节，帐幕的后一层，就是说到至圣所里头，唯独祭司长进去，一年一次，无不带着血，为赎自己和百姓的过失献上。看没有？他在这里他说无不带着血，他们进去的时候带着这个动物的血，为赎什么？自己的罪。赎了自己的罪了之后，再为百姓的罪怎么献上？所以这个亚伦只这个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所以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做什么？穿着那个专业给亚伦做的袍子，里边带个铃铛不停地响，还有一个绳子拴着那个袍子。所以呢，他如果亚伦正在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死到帐幕里的， 所以外边的人把他拉了出来，就但是外边人不可以进去。所以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敬拜主必须借着祭司可以敬拜主，祭司完全做这些事情。在这个新约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5:37，我们他们有一个幔子隔着，是人不可以进去的，只有亚伦每年可以进去。看着是马可福音的15:37，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37-38，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段，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天主的儿子。所以我们说这个幔子为什么要裂开呢？我们知道从前是人不可以进去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把这个幔子就裂开了？什么意思？人可以直接到里边，可以到那至圣所，可以敬拜主，不需要通过一个祭司可以来到天主的面前。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隔断墙就打破了。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19-20，弟兄们，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从他给我们所开的经过幔子的永生新路上，你看没有？20说能坦然进入圣所，这幔子就比作他的身体。这个幔子裂开了之后比作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个人承认罪悔改，求耶稣做个人的救主，直接来到天主的面前，不需要别人的，不需要一个祭司来帮助他，说你要有什么罪你告诉我，我到天主面前承认你的罪啊，不需要了，现在可以直接承认自己的罪来到天主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所开的经过的幔子的永生的新路上能坦然进入圣所，直接可以进去，不需要那个幔子。幔子比作什么？他的身体。幔子就好像耶稣基督的身体，就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到天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与天主相合了。看一下以弗所书的2:16，以弗所书2:16，圣经说并因他的十字架是两下连为一体，与天主复合，将冤仇都灭在他身上，将这个冤仇都灭了。我们从前是天主的敌人，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到天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说这个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成就这些事情。我们说这个借着耶稣成就了和睦，我们说这个和天主从前是天主的敌人，现在呢借着耶稣的宝血可以来到天主的面前，这样复合了，这样的复合了，我们说我们人之间的隔阂，我们也应该说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应该这样的一个和睦的相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和睦是完全是靠着福音的结果才能成就着和睦。你看一下16-17，以弗所书2:16-17，并因他的十字架是两家连为一体，与天主复合。首先我们说第一，我们先跟天主复合了，从前是天主的敌人，现在呢将冤仇都灭在他身上，谁身上？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并且来什么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在远处的，又传给近处的，远处的近处的，所以意思是所有的人，对吧？我们说这个和睦是完全靠着福音有这样的和睦。其实耶稣基督自己是自己是他传和平的福音，福音也是叫人和平的。耶稣基督自己是和平的君，对吧？以赛亚书9:6提到耶稣基督自己是和平的君。也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0:36，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主，天主托他传和平的福音，赐道于以色列，传这个福音是和平的。我们说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是什么？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知道的。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 死和埋葬和复活，这个是真的福音。你说这个人是靠着福音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是真的福音。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还有假的福音。看一下，一章加拉太书一章，圣经说，一章第六节，六到第八节应该说，你们这么快离开照你们蒙基督恩典的天主，却从别样的福音，我甚是诧异。那别样的并不是福音，不过有几个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改变了。无论是我们是天使，若传给你们福音与我所传的不符，就当被咒诅。我已经说过，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给你们福音与你们所受的不符，就应当被咒诅。所以我们说有这个假的福音。假的福音是什么？假的福音是借着受洗，哎，你受洗可以得救，还有借着行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这个都是假的福音。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不能说这个人一说的信靠耶稣基督了，我们要知道他是否信的是真正的福音，是否承认自己的罪啊，是否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这个悔改，求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这样的人可以信，这样的人信的就是真的福音。你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一到第三节，亲爱的弟兄，有人说自己被灵感动的，你们不可都信，应当试验那灵是出于天主的不是，因为世上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你们可以知道什么灵是出于天主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乘人身降生的，就是出于天主；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乘人身降生的，就不是出于天主，乃是敌基督的。你们也听见那灵必要来，如今已经在世上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真的福音是人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样就是真的福音。你说别的靠洗礼，靠这个加入教会，这些不会叫他得救，这些是以后的事情。一个人必须先信靠耶稣基督，必须先信福音，相信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自己不能来到主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样他可以得救，可以信靠他。我们说我们也不能勉强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他自己愿意承认他可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你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你将来这个和睦，我们应该给所有的人和睦，这个是不对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必须信靠耶稣基督，信一样福音的人他可以得救。包括耶稣基督在这个圣殿的时候，耶稣那个圣殿里做什么？他们卖牛羊鸽子的，你觉得耶稣基督是传的是和平的福音，耶稣给他们打起来吗？耶稣就用这个绳子做成鞭子，把他们的鸽子怎么兑换银钱的桌子怎么推翻了？为什么？他们是不信主的，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恨恶的说，这个圣殿是祷告的殿，你们给他当成这个贼窝了。所以耶稣基督恨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应该跟人和睦，如果是不是同样的福音，这个也是不能和睦的。我们说福音只有一个，只有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认罪悔改，求耶稣做个人的救主，他可以信靠他。你可以通过一个例子也能明白一下，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二章的十二节，雅各差遣的人还未到，未来到，彼得和一帮人同席吃饭，及至他们来了，他惧怕那奉隔离的人，就退出去与一帮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都随着他做虚假，就是巴拿巴也被他引诱做虚假。那时我看他们的行为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彼得说，你是犹太人，既从一帮人的风俗，不受犹太人的规矩，为什么勉强一帮人学犹太人呢？所以这个彼得是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门徒，但是呢他在这方面这一段在这个保罗在这里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原因是他要和这个外邦人分开了。所以保罗就直接问这个彼得，你怎么是这样啊？ 人不是都需要隔离才能信靠耶稣基督呢？你要和他们分开吗？异邦人和外邦人信的同一位主啊，所以在这里他就问他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些这个福音信的不一样的，我们也不能和睦。这是我们从这个他的耶稣的门徒从耶稣的身上能看到，有一些事情真的是不能和睦的。我们说假的福音是不可以和平的，如果真的信靠真的福音是可以和平的，可以和平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3:28，信奉基督并不分是犹太人是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是男是女，你们既做基督耶稣的门徒便都是一样的。你们既是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照着应许承受基业的人。我们外邦人，我们也是承受这个亚伯拉罕说他的基业，天主要赐给他的以后的基业，他的子孙呢，应许承受基业的人。你信靠耶稣基督，你也会成就这个基业，所以和这个犹太人没有多大区别。我们说这个在以弗所书讲到了和睦，我们说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应该和睦，我们说家庭应该和睦。看一下彼得前书的3:8，圣经说，总而言之，你们都应当有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连续谦卑。在这里我们看到上面他提到什么，提到这个夫妻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后来他就提到这个弟兄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两方面，我们知道在这个两方面都可以应用的，提到这个家庭的关系，夫妻之间应该有和睦，还有呢弟兄之间也是同样的和睦。你看前面说到，你们做丈夫的也按情理与妇人同住，又当敬重他。这是提到这个说这个说完，接着就提到了说这个相爱如弟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和睦的相处啊，说你要同心彼此体恤啊。所以在这以弗所书经常提到也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亲密无间的关系。提到家庭，提到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能会发现经常会提到这个应该有着和睦相处。何况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和睦这个词是很难应用的。其实这个这保罗在提醒，一方面提醒犹太人，提醒外邦人，提到这个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墙就打破了，首先和耶稣和天主这样的一个和睦，还有呢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所以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成就了和睦，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和睦的相处。我们这个看到犹太人他们互相敌视呢，这也是不对的。我们说借着耶稣基督他就成就了和睦，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结果，才成就这样的和平，这样的和平和睦，完全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功劳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基督徒也要学会怎么这个宽容别人，怎么跟别人有这个和睦的相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因为耶稣成就了这件事情，是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可以来到天主的面前，也可以来到我们不喜欢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说也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和睦的相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是耶稣基督自己做成了。